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4号，星期六。现在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现在听这个声音可以吧？那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再讲一次有关马兴瑞的话题。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家注意到一点啊，就是马兴瑞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在2025年7月份被正式官宣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这个位置啊，调过去之后啊，当时外界就有悬揣，啊，至少认为马兴瑞是靠边站了。这个观察呀，这么说吧，也对，也不对。说他对呢，确实啊，作为咱们中国最大的一个行政省份，党委第一把手，而且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级别的，啊，正所谓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对吧？不干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了，调到中央去工作，本来应该给一个相对不错的职务，可是呢，给了一个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这说明啊，马兴瑞在中央的心目当中，这个地位已经有所下降。哎，这就是说这个对，而且从历史这个核定本的角度来讲，啊，咱们国家呀，号称是农业大国，对吧？以前讲是8亿农民呢，对不对？可是呢，咱们国家这个行政机构的设置，偏偏对这个农业是最不待见的，啊，当初我们成立过农业部、农垦部、农机部，就是农业机械部，甚至还成立过农产品采购部，不是三农啊，而是四农啊。但是一会儿咱们扒拉扒拉这几个部，大家从这个核定本里边就能看出，凡是带农字号的，实际上都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正所谓，这鞋合不合适，脚说了算，就是那些在这四个农字口的这个部担任部长和副部长的人，他们心里的苦楚最有发言权。咱们一会儿讲啊，不着急讲。所以从这个核定本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还是个副组长，说明马兴瑞这个工作上啊，已经是有一定问题的存在了。但为什么说啊，仅仅从他被调任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这个位置就一定标志着马兴瑞出事了吗？不是的。因为是7月份官宣他到农村啊，领导小组去当这个副组长，实际上谈话就是找马兴瑞谈话还要早。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啊，就已经找他谈话了。哎，就让他开始布置交接工作了。而真正啊，就是说介入查处马兴瑞，那都是秋天以后的事情了。这个中间还有一个过程，而且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核定本啊。比如说马兴瑞之前的王乐泉是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调到北京之后呢，是担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对不对？这个职务呢，说重也重，说轻也轻，哎。那么马兴瑞的还有一个前任，陈全国， 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对不对？而现在呢，这个陈全国还健在啊，就是还属于退休了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担任过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张春贤，作为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从新疆这个位置离开之后，是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而现在大家看到啊，张春贤人家享受退休生活，对不对？那么这里边呢，还要提一个人，这个人叫袁纯清。虽然这个人啊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仅仅是一个山西省委书记，但是他从这个山西省委书记职务离开之后，在2014年9月被宣布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一直干到2017年退下来。那么现在咱们看一下，无论是陈全国还是袁纯清，这两位从省委书记这个职务被挪开的领导同志都还算是暂时安全，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虽然啊马兴瑞给扒拉到这个农口，对吧，跟他的前任王乐泉也好，张春贤也好没法比，跟这个郭金龙啊、张立昌啊、刘琦啊这些人就更不能比，对不对？哎，但并不直接等于说马兴瑞调离到农口就完蛋了。这里呢，咱们就正式讲一个历史的小小核定本。咱们先说这个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那是著名的反党集团呢，军事俱乐部啊，打头的彭黄张周，这四个人的安排工作啊，那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彭总这是桀骜不驯的，所以给他弄到大西南，名义上担任三线的副总指挥，但是一直不官宣，没有人知道他担任这个职务。为什么给他弄到西南三线呢？因为那里有李井泉。毛泽东说过啊，他最喜欢去三个地方，第一是华东，那里有柯庆施，第二就是西南有李井泉，第三有中南就是陶铸。而这个华东和中南都是相对比较繁华的地区，所以把彭总安排到西南，李井泉死死的看住彭德怀。那么张闻天呢，就是一脚踢开啊，直接从这个党和国家领导序列当中除名，去研究所谓的经济。大家知道那个年代研究经济那就是彻底的坐冷板凳了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政治，当然到今天也是啊，只不过今天要挂一个招牌是经济。那么对于周小舟呢，那就是直接就是流放啊，给弄到广东去。而对于黄克诚这个安排就费了一点脑筋，因为黄克诚这个人啊，在毛泽东在林彪心目当中还有点地位，所以给黄克诚安排为山西省的副省长，但要求很严厉啊，国庆节前必须离开北京。黄克诚到了山西省之后呢，啊，分工还是管农业，所以大家看一下啊，凡是跟农字沾边的，确实都是属于啊失宠的行列。但是这个失宠呢，它也是有级别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农字口。当初建国初期啊，咱们国家设立了八个机械工业部，从第一一直到第八，其中排行第八的就是农业机械部啊，名义上叫第八机械工业部，实际上是农机部。大家就想想这农机部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而农机部安排的这个部长啊和副部长都是什么人，我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啊。农机部部长陈正仁，这是毛泽东在江西时代的一个老战友啊，但确实呢不好安排他这个职务，因为这个人名声很臭。他在江西时代就直接参与了著名的富田事变，在延安时代又直接参与了抢救运动，整人整得太狠了，老同志们对他非常反感。但是这个人跟主席跟这么久，又那么忠心，不能不安排正部长的职务，怎么办呢？就给他安排为农业机械部部长。哎，再看一下农业机械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李玉，原来是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呐，本来是应该一路上升的，但是因为他与饶漱石的关系啊，与康生的关系，还有与一个著名的大人物，关键是与这个著名的大人物的关系特别的不协调，所以给他贬职，贬到农业机械部担任第一副部长。哎，刚刚我还提到一个农产品采购部，这是咱们新中国历史上寿命最短的一个部，存在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一点儿，比罗隆基这个大右派担任的森林工业部那个部的存在时间还要短，因为森林工业部人家好歹存在了两年之久啊。所以大家看一下，凡是农字头的都是不受待见的。哎，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农业部，农业部的部长叫廖鲁炎，他原来呢是王明的秘书，因为向毛泽东告密王明的一举一动啊，得以幸免于难。但是这个人毕竟是在王明身边工作过的人，哎，可以使用但不能信用，所以呢就把他派到农业部来当部长。哎，这个农业部里的这些副部长，大家放眼看去啊，那都是有前科的。比如说农业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王观澜，大家知道啊，这个医院里啊一直挂着一个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叫既来之则安之。这个话当然不是毛泽东说的啊，是毛泽东引用古人的话，说明什么呀，就来这儿赶紧躺下。哎，王观澜就是引出毛泽东的这句话的本主，因为王观澜总是有病，所以毛泽东就给他写了信了，就引了古人这句话，既来之则安之，躺平吧，因此就安排为农业部的第一副部长。那么农业部的第二副部长刘瑞龙，就是刘彦东的亲爹。这里边农业部还有一个副部长叫杨显东，就是刘彦东的老公公，就他丈夫的爸爸。哎，原来是国民党的官员，后来策反过来的。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这农业部这几个副部长，还有一个大家也应该知道，何基沣，佩剑将军嘛，和张克侠在前线起义的。这种有二心有反骨的这种将领，你放在重要岗位，那党和人民也不放心呢，那只好放在农业部当副部长了。那么下边还有一个农垦部，一说农垦部大家都知道王震嘛，对不对？但是大家别忘了王震是怎么到的农垦部，其实王震也是新疆序列里的一个核定本。王震当年在新疆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啊，毛泽东曾经吩咐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就是当时负责西北局工作的这位老同志，对王震要绳之以法， 就是说把王震召到西安去就地逮捕法办。但是这位老同志呢啊，心眼儿还真的不错啊，刀下留情啊，他转过身来替王震求个情。这样的话呢，毛泽东让王震坐了几年冷板凳，到了1956年给王震安排了一个工作，就是农垦部的部长。这个农垦部啊，实际上是从农业部里分出来的，它的前身是国家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总局，单独把这个总局划出来成立一个农垦部，就是为了给王震安排位置的。所以大家想想这农垦部是什么概念。那么后来呢，农垦部又来了一个难兄难弟，就是萧克啊，萧克担任农垦部副部长。因为大家知道1958年全军反教条主义，萧克被一撸到底，从这个总部首长一落千丈给弄到农垦部坐冷板凳来了。而且农垦部里边都是坐冷板凳的，农垦部副部长江其贤啊，当初那是很红的中央军委卫生部 部长啊，哎，那本来是可以当到国家卫生部部长的，但是因为啊，搞了这个进口的暖水袋，江其贤忘了给毛泽东送去几个了，被傅连璋举报揭发，毛泽东一怒之下把江其贤给一脚踢开。从那以后江青就放出一句话，江青说了，江其贤心中没有主席。大家想想，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你心里没有党，那你还当什么党员呢？你就直接去这农垦部吧，啊，这去刨地得了。所以江其贤被安排为农垦部第三副部长啊，不仅是副部长，还排名第三。还有一个就是江一真啊，江一真是在这个地方权力斗争当中失败了，被人家从地方上一脚给踢出来了，到中央怎么安排呢？就安排为农垦部的倒数第二名副部长啊。还有一个农垦部的副部长叫刘行，这是井冈山的人呐、啊，当年跟着伟大领袖上井冈山的人。但是刘行这个人啊，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这个人嫉恶如仇啊，哎，凡是他看着不对的地方他就巴拉巴拉讲，最后党和人民就决定，你不是爱讲吗？你去农垦部吧，你到农垦部使劲讲啊，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所以刘行就这么的到了农垦部担任副部长。由此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农口确实是汇集了一批精英啊，只是这些精英都是滑落的精英啊。当然这里边最惨的莫过于眼下的这位马兴瑞，因为他从这个精英的名单当中被剔除了，接下来他就得搬到城里去住了。这个城里啊，大家也都知道是哪座城，对不对？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里，再见。